忏悔业障，这个经文呢是在第九页，在经本第九页。那么今天开始还是讲上一回发的那个讲表，那么把讲表讲完了以后，我们就看经文。先讲表呢，甲这一项啊，讲这个十种顺生死心。所谓顺生死心呢，就是我们凡夫啊，凡夫，你看那个十二因缘，就是按照那个生死流转的啊，就顺着生死。为什么那样顺着生死呢？就是有那个十二种因缘，十二种因缘就是起惑造业受报，这个循环不断的。我们上一回讲那个十种顺生死心呢，就是那个起惑造业种种的那个情形。那么怎么样的把那个十种性对治掉了？那么今天呢，就跟各位讲十种逆生死心。逆生死心呢，就是这个把它这个反过来，那么前面十种每一种啊，再用后边这个十种把它一个一个对治掉了。那么这样我们说是要了生死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办法。你不了解这个十种逆生死心的话，那个生死怎么断呢？断不了啊。那么要了断生死的话，今天这个十种心很重要，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要注意一下这十种心。这个第一条，各位看，明信因果。这个因是什么呢？因是做任何事情做完了，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因。拿一个比喻来讲，就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啊，它将来要发芽，然后再度长出一个另外一种这个果实来，叫果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说个比喻的话了，你们说我们看那个稻种啊、麦种啊，这都是这样。那么讲到我们人，我们众生做的事情，做的这个恶业、善业，每一个业就是一个因呐，这个因好的因呢，将来得的是好的结果；不好的因就是恶的因，将来当然要得的这个恶果。这是这个叫做因果，从因到果这个当中，当然要很多缘，这个再拿这个比喻来讲，你们这个稻种啊，这个稻种你放在把这个稻种放在玻璃瓶里边，它不会发芽的。你必须把这个稻种放在泥土里面，有日光、空气、水分种种，它才可以发芽。拿这个 这些个日光、空气、水分等种，就是个缘呐、啊。这是物质，是这样。讲到我们众生的心法呢，心法的因果就比这个还要复杂，这个当中的缘呢就更多。即使具备的因更多了，这个缘更多了，换句话说，你这个因呢，有了因呢，将来这个结什么果，那当然是必然的。可是必然是必然的话，我们学道啊，学道有什么用呢？学道就是要转变因果了。假如说这个因果不能够转变的话，我们学道有什么用处啊？所以这个因果有前进的因果，有深远的因果。前进的因果呢，比如说我们眼面前就马上就看得见的，我们的这个骂人家一句话，人家马上就骂回来了，这个是一必然的受的报应。深远的呢，这一生以前还有以前啊，这叫三世因果，现在过去未来三世因果。那个因果愈深远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个众生的影响也就是愈重大。所以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来回这样啊，生死轮回啊，就是这个三世因果在那里。我们要懂得这个因缘果，懂得因果的话，要聊生死，就在这上面来想办法。你能够真正了解三世因果了，那怎么样聊生死？那你马上就有办法。按照佛法来修的话，就能有很快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这个因果呢，讲是这样讲，一般人不明了也就不相信。所以在这个里这一条啊，就是要说明信因果。那么要把这个因果讲清楚的话，首先也必须明了啊，明了因果，这是一个真理大学问呢。明了之后才能相信，你这个相信不是迷信，而是正信，正信而且信得很深，你这个才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条呢是明信因果。我们众生的这个心法呢，为什么复杂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众生啊，不是在现在我们有这个生命，从父母一样生出来才有，在父母以前没有，不是这样的。父母未有生我们之前，我们在前生还有生命啊，前生又有前生，我们的父母说起来，不知道生生世世都有父母。不过呢，那个父母不见得都是在人道的父母啊，也许过去是在畜生道里，畜生道也有父母，在其他各道都有父母啊。那么这个因果非常复杂，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善业恶业，就我们这个一生当中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记不清楚了。何况前生那无始劫以来所造的善业恶业有多少啊？所以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呢，我们自己不知道，一般人不知道就不相信。你如果真正知道了，看得清清楚楚的，过去是什么，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 所接受的这个是苦是乐，都是过去啊这个因现在结果啊。了解这个，我们当前所受的是苦也好，是不是是乐的也好，心里要平下来，苦的也不要怨天尤人，乐的呢也不要自己很高兴，这都是过去的因呢。未来如何呢？现在所造的如何，你自己还不知道吗？那么因此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是这个对于因果不知道，对于世间的事情懂得就是有限的了。他的学问再多，念的书再多，如果说是否定因果的话，他的学问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怎么讲呢？我们知道佛成了佛的人，佛有各种的名号啊。华严经里边将佛的号有一种号叫做世间解，解就是了解。那么成了佛的人呢，对于世间呢，十方世界的世间，整个大千世界都是世间，他对于世间呢这个一切的事情他都了解，这个世间所有众生的什么样的心理，众生的过去如何，现在如何，未来如何，他都清清楚楚的。为什么呢？他就是把这因果啊彻底明了了，所以他能够有个名号叫世间解。我们现在看对于世间能够了解的多少啊，最这个说是现在这个学博士吧，你博士你是哪一门博士啊？你这就哪一种学问呢？很多学问，这个无量无边的学问之中，你就专门对某一种学问呢修的一个相当的一个公认，世间人公认的一个标准，说是你到了这个博士了。其实就那一项的学问呢，你还早得很呢。何况那么多的学问，你能够得到了解啊？只有佛才能够真正了解因果，所以他叫做世间解。我们普通人的话都办不到，你要真能够办得到啊，真能明了因果啊，那什么事情不必问别人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呢，看风水啦，请人算命啦，请什么神啦，问神啦，这个你这个相信这一套就证明你不明了因果。你真的明了因果的话，你问这些干什么？你凡是你自己控制就行了，过去的因你怎么样跟它转变，将来的这个要是有什么样的果，你现在就是要种什么因呢？就在因果上自己这个知道方法的时候啊，不单在世间呢，我们现在还要出世间呢，出世间也是要从因果这上面你彻底明了，你才能出得了。不能的因果，不能把这个因果彻底明了的话，你从哪里出去啊？这个门路不知道从哪出去啊。所以千万我们不要认为一般人说啊，这因果这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道理啊，那就是证明他不懂任何这个学问太有限了。这个呢，所以这个讲这个明信因果这一条啊，它是对峙前面的这个一共也是十条嘛，前面最后那一条薄无因果做一禅题啊。什么叫薄无因果？薄就是当否定讲，他认为因果没有的，否定了因果。 这个佛的因果什么人呢、啊、这个在中国古这个是讲三世因果的，否定三世因果，这个驳斥三世因果，在中国讲有那个程朱啊，程子、朱子这些人，他以为他把他书念的很多了，他们的书的确是念的很多啊。我们在场的精神之下，这个很多的大学问家，很没有他这些人念的书多啊。他把中国的那个那些这个经书、子书拿的是都是念的非常多啊，但是他知见不行，成见太多了，哎，使他也不无因果。这个一不无因果，自己害了自己，也害了多少人呢、啊？那么在这个现代的学术界。讲了个这个唯物主义，就是不无因果。唯物主义又害死多少人呢？那么这个明性因果就对着那一条的。我们要了解，你无论研究世间的学问、出世间的学问，都必得要了解因果是真理的，而且是非常复杂，不是那么简单。你把因果这个研究的相当程度的话，你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整个世间这个现象，你都看得出来，不必问别人。第二条啊，讲自愧可责。愧呢是惭愧，这里是讲这个愧只讲一个字，实际上是惭愧两个字。惭愧两个字就有两种意思的，什么叫做惭，什么叫愧，这两者啊，在这个白法明门里边都把它算是一个善法。一个人呢、他的心里可以转变为善心呢，就是有惭愧的心理，没有惭愧呀、他做不出什么好事来。那么惭是什么呢？惭是在这个无人之处，没有任何人啊，他自己呀、做的事情，心里所想的啊，想怎么样对付人家、陷害人家，就造的那个恶业，他还没有表现吗？还没有行为表现出来吗？只是在心里这么想，这谁知道啊？但是有天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有天知道，有鬼神知道，鬼神都是鬼神，到了鬼神道里面，他有报得通啊。他有鬼神，他有小神通啊。很多人以为是求鬼神呢、也有知道我们一个人的过去啊，他就不知道鬼神是报德通，他那个报德通没什么大作用的，你求他没有用处。那么鬼神也懂得人的心理，他也看得出来。那天道当然是更没问题，可以看得清人的一个这个念头。那么你有什么恶心起来的时候，罪恶的心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天在那里知道，这是应该有惭。就是说我们一个有他这个心里很善的话，起了这个恶念起来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对不起天呢、他心里赶快就惭了。这是一个讲愧是什么呢？愧是做出的事情呢，一般人可以看得见的，就是愧对于人的，那么这个事情不敢做，怕做出来是对不起人家，怕人家给他种种的这个给他一种惩罚，或者是舆论上给他这个指责， 这个愧啊。那么这个愧就包括惭愧在内，包括这个怕这个对不起天，怕对不起人。自愧呢，就是自己有惭愧。自己惭愧什么呢？就是说你无论意识里边起了贪嗔痴，那么身体造的这个杀盗淫啊，口里造的这个口业妄语等等，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造的时候，这个恶业还没造的时候，心里这么一想啊，你赶快自己就责备自己，可呢就能够可当生子讲。我们一个人的心里啊，善性和恶性这两种啊，在互相交战。这个善心呢，比如说惭愧心呢，战胜了个罪恶心的话，就是克了啊，善念把恶念克制住了，胜过恶念了，这就有办法了。可是有些人呢，他不是这样，他恶的这个习气，这个念头起来之后啊，他这个善的这个心理啊，这个胜不过这个恶的心理，就被恶的心理胜过了善的心理了，这就是坏事情了。那么这个苛责啊，就是以惭愧的心，把自己要造罪业的那个心理啊，把它胜过，战胜那个啊罪恶的心理。那么这个呢，也要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用功啊，学道就是讲把这个讲清楚啊，我们随时都在这用功啊。随时怎么用功呢？一个人的念头善念起来或者恶念起来的时候啊，他的一个念头起来是连续的。你就说你所谓整个苛责的时候啊，当那个恶念起来的时候啊，你就发出这个惭愧心起来，就把这个恶念不让他再继续了，就把它打断了，你这就有相当的功夫。我们一般人的恶念起来的时候啊，起来就一直起来，一直起来的话，善的心呢根本就起不来，由他的恶的念头，然后逐渐的从心理然后到行为，就是这么来的。社会上有很多那些让人家造了一些恶业的话，都有很多引诱啊，引诱的是最初就是能引诱自己的心，自己的心里的时候，看到外面那个色声香味，那些这个动了，自己就心里一动了，心里一动，你当下自己不能够克制的话，你就把它引诱起来，就跟着去造业了。我们现在研究这个的话，你要懂得这个自己的心理。我们要想了生死吗？不要顺着生死吗？要逆生死啊，就时时刻刻的在这上面用功夫。在这种功夫用得很熟的话，那么就是帮助我们念佛。那么我们一般人都总感觉到在做功课的时候念佛的，念不了好久，这个佛号就跑了。念着念着不知道这口里念的是不是念的佛号了，是念到外面色声香味触财色名利了，念到那上面去了。那个所以念头那样跑，那样这个自己控制不住，就是在平常啊，我们没有用过这种自愧苛责的，没有用过这个功夫。这个功夫用得好，念佛的时候就不会乱跑的。所以这是帮助我们念佛。 苛责，就是对治前面那个第九条的。第九条是无惭无愧，不惧反省啊。一个既不惭也不愧啊，对人也好，对天理也好，一切不在乎啊。凡夫讲的话，他固然他也不怕。凡夫所讲的现在社会上舆论，他也不在乎。圣人所讲的话，他也是不畏惧的。那么这个自愧苛责呢，就对治那个无惭无愧的那一条。所以这个第二条啊，用得好，就把那个能够对治掉了。说的不畏恶道，不是恐怖，畏是畏惧，恐怖畏惧什么呢？畏惧是恶道，恶道就叫那三恶道。我们说六道固然不好啊，我们众生在六道里边呢，就是生死轮回固然不好，但是三恶道更不好。三恶道就是地狱是最苦的地方，恶鬼啊比地狱稍微好一点，但是那个也是痛苦不堪的。再呢就是畜生道，畜生道不管是野生的，是这个家里饲养的，都不得自由。生命都是控制在这个人的手里，或是控制在出生肉肉强势，控制在那个强者的手里，都非常痛苦。这个三种都是叫三恶道。为什么不畏三恶道呢？那么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在人家呢，我们在人家还是不足，人家能够活到多久啊？人家寿命也完了的时候，凭我们现代人啊，我们修道的人当然不必说了，不敢造业了。不修道的人你想想看吧，他吃一餐饭泡在那个菜馆里边呢啊，这一餐饭吃下来伤害多少生命啊。这个杀道因，道有小道有大道，那个是种类太多了。这个小道一般认为是警察就去抓了，大道啊谁就去抓。庄子有讲一句话，劫且垢者诸且国者诸侯啊。他站在这个平等的眼光看，这个偷窃人家一个铁钩子，那么一个小微小的微细的小小东西，就是小偷了，窃盗了，人家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叫犯罪。但是呢，在古代呢是这个窃夺人家的国家，他这个成功了，政变成功了。他做诸侯，做一国之主了，你谁诛他？但是就算没有人诛他，他还是道啊，这个道在那，道的罪还是在那里啊。那么这些个凡着这个杀道阴妄，这些个到了严重的都是要堕落这个恶道去的。所以不畏恶道啊，你看到这个恶道三恶道那么苦，我们现在在人道里边呢，把这因果看得清楚了，自己就不敢造了这个杀道因妄那些恶业的。一般人他不明了因果，这个是就放胆子去做那些杀盗淫妄的事情，巧取豪夺啊，那些他以为合法的，你合法，你不合乎因果， 你自己有权利可以把这个法律转变，不合法的可以变成合法的。但是英国啊，国家这个法律管不住你啊，英国管不住你，你造这个最大的罪业的时候，照样的堕的这个恶道里，堕的更深重更厉害。那么这个所以学佛，我们修道啊，这个也不为恶道非常重要，但是一般人他就是不能够了解，不能了解我们行菩萨道的 啊，那你必然，你即使行菩萨道了，父母恩呐、啊，那父母在六道里面都有，你怎么样报啊？那你必须要学佛，你用这个佛法来度化众生啊。不管你众生你认识不认识，也许就是过去的父母，你不知道。那么所以说，我们行菩萨道的话，就是要让众生了解这个恶道的可怕，要让众生了解这个三世因果，要让众生明了因果，怕这个三恶道啊，他不敢造业。过去啊，在印度有一个阿育王，阿育王这是一个，这个王也很特别，他在原来呀、造了很多恶业，到后来呀、一相信佛法的时候啊，那就不得了了，他对于佛法护持的这个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赶得上他来做的那些功德。在中国这个有梁武帝，大家都知道啊，他的功德比梁武帝还要大。那么他有个弟弟，他有个弟弟啊，这个不相信佛法，相信外道，他以为外道啊那个功夫很好。那么这个阿育王呢，就想一个办法了，设计一个办法了，让他弟弟啊犯了大罪，犯了可以足以判他死罪的。那么这个想过之后啊，就定出他这个弟弟啊要判他死罪。判他死罪，他说，他好了，我就让你就是我弟弟啊，我让你做7天的国王啊，以尽到我这个兄弟的这个亲分，虽然要你死啊，但是我叫你做7天的国王啊，这个7天当中那真的是做国王，一切的这个宫女，一切的这个大臣子小臣子文武百官，都一切都听你使唤的，你要什么吃什么，这个用的什么完全是由你，要什么都可以，但是只到7天之后，就要办死罪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啊，就告诉他，你剩下只有6天了，到第二天呢，又有人提醒他，你剩下5天了，一直这样提醒到最后啊，他每天在那里提心吊胆的，哪里有心思在过做王啊？那个在他围绕他在他周围的那些个一切的这个。人事物他都是没有心思。到了第7天以后啊，阿育王啊，就把这个弟弟啊叫了一些这个卫队啊，把他押过来，就问他弟弟啊，你这7天王做得很开心吗？弟弟就说，哎呀，千万不必再说了，我就一心就想到恐惧7天之后要死啊，
哪里还有心思啊享受做国王的这种日子啊。你即使这个心理的话，想到死后怎么办呢？那么一句话一下就点醒了，然后他整个心理就转变了，把这个原来那个邪知邪见的这个想学外道的整个变过来啊，学了佛法。把这个设计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全巧方便呢，把他弟弟度化过来了。那么这种度化过来，当然是他原来是设计的，要担他死罪，那是把他度化过来，当然就没有那回事情了，就好了。那么从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凡夫啊，你跟他说因果，他不相信。跟他说这个三恶道，他也不相信，他也不怕。那么但是啊，你这个要教众生了解，要什么呢？这个佛法而讲啊，除了佛法以外，中国的历史、外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讲三世因果，人死了以后变成畜生，变成鬼，堕地狱，这个历史记载的多得很。你只要把这个二十五史翻开来，随处都可以找到的。那么讲到这个理上面来讲，我们一个人呢，这种生命啊，他这个生命绝对不是说父母未生前像那个唯物主义所讲的，未生之前什么都没有啊，死了以后什么也没有啊，这种邪知邪见的话，那么在今日之下，你无论研究科学也好，研究哲学也好，稍微啊有一点点的见解的话，他在学术上稍微阳光方便的话，他都不会相信这个断灭的一种唯物的这种知见的。所以我们无论是你要是行菩萨道的话，你可以拿出种种的这个事实理论，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理论多得很，你可以时时刻刻拿这些理论呢，你要告诉一般众生，告诉凡夫众生，你要想了生死啊，第一得要从这方面要了解，你一了解有三世因果有恶道的话，你处处所做的事情呢，你自自然然的心里有个警惕，就跟那个阿育王的弟弟是一样的，你看到再好的东西，再美的这个颜色，你也没有心思啊来享受了，为什么呢？佛经里面讲的清楚啊，这个生命在呼吸间呢、啊。我们一个人生啊，比如说啊，老年人呢、啊，老年人是当然一个人生命是活不到100岁、100多岁啊。年轻人还是很生命还很长嘛，不尽然呢。究竟一个人的话，一口气不来的话，这个生命就完了。谁能够说是这个？我这一口气一直呼吸到这个100年之后啊，谁敢这么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病啊，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个病多得很呐。这个都是由于这种业力，现代的这个众生的业力共业造成的很多这个奇怪的病啊。不管是年纪老的年纪轻的，随时什么时候这个生命完了的话，谁都不敢预料的，这就是佛法所讲的这个人命无常。一想到人命无常了，寿命完了以后何去何从啊，你要真的相信因果的话，自己知道， 不管在什么时候说明动了的话，他这个造的什么业，未来到哪里去，他自己知道。但是不相信因果，他就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要到寿命终了的时候，他就发了大的恐慌恐惧了，到那时候来不及了，再恐惧也来不及了。所以想到这些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修道的人一方面自己警惕，一方面把这事实要你度化众生吧，要报答过去的这个父母亲戚朋友种种的这个恩德了，你要用这个方法来报答，告诉一些人，千万要这个不能够这个啊否定因果，不能不怕这个恶道。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这样可以啊，这个你念佛，这个心里也恳切了，你度化众生的这个。也有这个，你真正你想自己深信因果，你讲出的话，你才能感动人家。假如说自己都不相信因果了，只是讲给人家听一听，自己想这个借着这个求名求利的话，那话听出来，人家不会感动的，人家也不相信。唯有自己深切的相信因果，自己这么做，然后你说的话，人家才会相信。所以这个不为恶道啊，必得要自己啊，实实在在的话，举心动念就在不为恶道。怎么叫举心动念呢？杀盗淫妄，这任何一个罪恶的心理一起来，念头一起的话，你就是要这个恐惧的要堕落三途的。有这个心理，你常常在那里提醒自己，你想想看，可不就是跟那个国王的弟弟一样吗？还想在这个世间呢，对于这个名利啊，来跟人家不择手段的跟人家来这个你争我夺的，哪有那些闲工夫？哪有那些个那个大胆那也跟人家这么做啊？所以这个不为恶道，这个什么呢？就对治前面那个第八条的。第八条是不为恶道，他不怕恶道的。今日之下，现在的你想想看，哪个人为恶道啊？不学佛的人不必说，学佛的人你能说一学佛他就怕恶道吗？我们看不出来呀。假如说是一学佛都为恶道，都不敢造恶业了，那人人都能成功，都能很快就能了生死。问题就是他虽然是知道，他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呢，也就是受了很多人的邪知邪见的影响了，认为这个三知因果，不是那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所以他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因果，他就不怕恶道啊。各位还知道吗？这个学佛的人有怕因果的，还有因果怕的呢。他不但不怕因果，他做的事情以为什么都没有啊，弄得人家认为啊因果怕他了，因果真的怕他吗？那只是想是说一个相反的话而已啊。做了那些违背因果的话，他不度恶道，那才是怪事呢。所以我们学道，你真的想了生死的话，行菩萨道的话，必须要自己不为恶道，也要让人家了解这个恶道才可怕了，然后这个世间的这个恶业才没有人敢造啊。这个第四条，不负瑕疵啊。瑕疵是什么呢？比如说一块这个玉上面呢 有这个有一个缺点啊，词是一种这个缺点，这个玉石上面有些缺点呢，就是这个玉不纯呢就不好了。那么拿这个比喻，比喻我们人在行为上面有一些过失，犯了一些罪业啊，造了一不好的事情，也就是说是我们一个人格上面呢有了瑕疵了。有了这个瑕疵啊，我们是学道的人呢，你也了解，那么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圣人的地位啊，谁没有瑕疵呢？谁都有过失的时候啊。但是最重要的，有了过失要下定决心不能再犯过了，这就忏悔呀。一忏悔，这就把不过失啊就能改过，永久不要再犯了。那么这个必定要自己有了过失的话，你不要把它掩盖起来。掩盖过失有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掩盖啊？你就是要偷人家东西。我偷了一回，怕人家知道，我的心里想还第二次再去干呢。假如我第一次让人家知道了，人家知道这是我个小偷啊，我到了什么地方，人家会防范我了。我不让人家知道的时候，我第二次我还继续很方便的，还可以偷人家东西，有这个心理呀。那么所以这个我们修道的人呢，无形之中犯了过，就用忏悔的办法呢，当中就把自己故事说出来，从此忏过之后永久不再犯了，这叫不服瑕疵。服就是遮盖，不要把自己的行为上有一些这个污点呢把它掩盖起来，不让人家知道这个，要自己不要掩盖，这个无意做出来，做出来以后你就说出来，让人家知道我永久不再做，就是嘛，这个能够有这种决心，能够这么做，那就是了不起的一个修道的人了。前面那个第七条的。前面第七条啊，是福慧过失不欲人知啊，自己有过失把自己遮盖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啊，不让人家知道就是有，还有再犯的那种这个那种心理，就不服下次就对着那个。五条断相续心，所以这个相续心呢，指的是罪恶的心。什么罪恶心呢？前面本来这个罪恶心太多，无量无边，把它规定起来啊，就十种恶业。十种恶业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杀盗淫妄，杀业。杀心重的人的话，他看见任何动物啊，他就想跟那个猎人一样的想去射杀他。那么这个偷盗、这个邪淫啊、妄语，都是这个样的，这都是罪恶的心理。这种罪恶的心理啊，这个。凡夫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天不犯这种罪恶的心理。他不但是白天这样犯呢，而且夜间还是照样的，夜间做梦之中还是做梦里边不是跟人家吵架，就是对于这个这个伤害的一些动物，这都是罪恶的心呐。这种心呢是叫相续，日夜不断的相续啊， 那么要端呢，就把它断除掉，把这种日夜相续的这个罪恶心呢，把它断绝掉。大家知道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最重要的要是净念相继啊，就是清净的念头。什么是清净念头啊？佛才是清净了，念佛的佛号这个念头啊，你不管是做功课的时候也好，平常的这个不做功课的时候啊，你这个念头还是在这个想到佛号上面，你这个才是净念相继的，相继就是相续。如果说这个罪恶的心呢，在那里相续，你这个清净的这个，就没有办法相继了，这个要是净念相继的话。你怎么样你才能净念相继呢？你必须要断这个相续的恶心的。一方面我求求啊，我净念相继，我念佛；另外一方面，这个恶念又不肯断，那这个你怎么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呢？这不是很清楚吗？所以要想得一心不乱，能够净念相继，必须得要下定决心。断这个相续心，断相续心怎么断法的？古人讲，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念就恶念起来的时候，人我们是凡夫众生的，人人都有恶念，这是免不了的。最怕的，你恶念起来，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让这恶念头发展下去，由心理发展为事实，发展为行为。那就不得了了，就造业了。断相续心呢，你罪恶心呢，任何一个杀盗淫妄这个罪恶心一起来，当下就知道就觉悟了，一觉悟就不让它继续这个发展。这叫断相续心。你就是这样断相续心，你才能保持住，才能求得啊那个净念相继啊。所以这一条也是啊，这个帮助我念佛那太有帮助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对治啊前面那个第六条的恶心相续昼夜不断，对治那一条。发菩提心。菩提呀，这个是印度文的名字，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菩提讲到最高的境界，就是成佛，至高无上的这个正等正觉的这个菩提。我们每一个凡夫的心呢，你要求菩提心呢，求成佛的心，就是发菩提心。佛是大觉悟的人，菩提心也是觉悟的心，你要发觉悟心。怎么觉悟呢？这个我们这个凡夫啊贪求世间的这个种种的名、种种的利、种种的权利，都是烦恼啊。造业也都是这个烦恼让他在那里造的。你一觉悟了之后啊，你这个烦恼就不敢，烦恼你自自然然就把它压迫下去了。当然这个烦恼我们凡夫没有断，一断了就成功了。烦恼没断，你起了觉悟心的话，自己提高警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成佛的，在成佛之前，我必须要先了生死。这两个大前提，时时刻刻在那里提醒自己，这就是发菩提心。由这个菩提心在这里啊， 想想看，世间那些个我们还肯还能够还敢跟人家争名夺利吗？全世界的大总统叫我来做，我也不敢的，我也不愿意做啊。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说个比喻啊，全世界的大总统人家都是争着这个唯恐争不到手，实际上在学佛的人眼光看见，他就跟那个厕所里边那个大粪里边那个蛆啊，那个小虫啊，跟那个一样的。那个大总统，那全世界大总统以为了不起了，其实跟那个一样的。为什么呢？都有生死，跟那个庄子讲的齐物论呢、啊、你不管是任何一个动物啊，或者寿命长寿命短，有地位没有地位，都是有生死。一想到这里啊，我们想对于世间那些有什么好可求的，这就觉悟。你发了这个菩提心，这个觉悟心呢、啊、自自然然的，我们就不敢起贪嗔痴这个念头了。这就是对着前面五第五条讲的恶心偏不啊。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小这个大的罪恶也好，小的罪恶也好，每一个罪恶的心里都是遍布到这个净虚空法界啊。可是你这个菩提心一发的也是一样的，也是整个虚空法界都布满了。你这个菩提心一发出来，就能够对治那一个恶心的偏不。这个前面每一条我们这样做的话，都是帮助我们念佛的。果然这么做，我们念佛的功夫啊，一天一天就进步非常快。那么今天呢，就讲到时间到了，就讲到这一条，下边我们再下一次啊再继续。
报告消息啊，咱等下为了纪念地藏菩萨的圣诞啊，将国历9月12日，农历个7月16日三天，每天上午8:30上这个地藏经，下晡2点念佛，暗时7:30是念佛，最后一天国历9月14日，农历7月28日，暗时7点哦破时，请注意莲友多多参加。报告消息，我们莲社为了纪念地藏菩萨圣诞，从国历9月12日、农历7月26日起3天，每天上午8:30诵地藏经，下午2点念佛，晚上7:30念佛，最后一天国历9月14日。农历7月28日晚上7点普施，请诸位莲友多多参加。